金山朱营几千秋，云锁高峰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明月滚金球，远望湖北三千里，震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尽，天缘有份再来游。书接前文，
花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，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团，陈团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，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，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如果陈团老祖要来了，那治这个不成问题。哎呀，闹了半天陈团老和尚在这，你认得，太认得了，老熟人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宝华寺，离这边45里地。您如果愿意去，我们这还有马，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去。妥了，现在你就准备马匹。老兄啊，咱们爷俩两路分兵，您在这看家，佛寺老见客，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团老祖，他要来帮忙，白云见客的命就算保住了。说啊，你一夜未睡可够辛苦的。哎呀，老叔，你怎么还说这个呀？老舅的命都保不住了，我还在乎睡觉吗？我说走就走。白云也留在店里服侍老师。房叔安真热心肠，带了王家店一个伙计，骑着一匹马，一头驴，两人起身了。房叔安呢，真累了，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，房叔安是直打瞌睡。哎呀，怎么天旋地转？这伙计瞅着房叔安也不敢乐，听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呢。挺大个子，你脑袋长得像窝瓜，那脖子也太细了，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窝瓜，饼子脸还没鼻子，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，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。我这位也是练武的，这真行啊。他的嘴不敢说，瞅着房叔安挺有意思的。两个人边谈边走，日过中午了，到了宝华寺，越狱伙计跳下驴，我这个房子也到了，就这儿。房叔安一看，哟呵，庙的正门关着，角门开着，门前站俩小和尚，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，在这也不收什么条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，能有百十来号，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。进去一个人交个条，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问这伙计，这伙计给解释。方大来呀，您不知道啊，我们掌柜的没说嘛，陈团老祖活神仙，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，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，哎，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来，人家手到病除，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，接待不过来。
嗯，是那么回事。
哎，咱可不能拍着，咱们那病人太重了，得必须提前去。来来，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庄叔安挤到角门这儿，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：“
哎，小师傅，弥陀佛呀，无量佛。”
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，心说：“哪有这么大声佛号的？你是和尚，你是老道
啊？”“啊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事吗？”“请问这是宝华寺吗？”“
啊，一点不错。”“
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？”“
啊，在。”“
哎呀，烦劳你们二位，不管是谁嘛，给我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。”“
哦，贵姓啊？”“你
免贵姓房，房子的房，双名舒安，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。”“
哎呀，方施主啊，
请您原谅，我们老方丈这会正忙，您看排着这么多人，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，没工夫接待客人。您呢，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，您等掌灯以后再来，不行不行，要掌灯以后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我有特殊的事儿，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，一提我这名儿，哎，他们人家就知道了。好吧，那您稍后片刻啊，师兄啊，你在这收条，我进去给说一声。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，等来到院里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，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，前面放个小桌，桌前一把椅子，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里都有，坐在院的台阶上的都满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。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，师祖，有人找您。哦，哪儿的？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姓房，叫房叔安。
什么样的人？
挺大个子，挺细脖子，饼子脸，还没鼻子。他说跟您是老朋友，一提他您就知道。
哦，
陈团想起来了，哦，就那个方叔安呐，在阎王寨见过了。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，他上这来干什么？一共来几个人？两个，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。陈团老和尚一想，大概有事，赶紧把徒弟叫过来。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，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。老和尚站起身来，把手洗干净，来到院里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，等出来一看，认出是方叔安来。
方施主，
原来是你。哎呀，我的老祖宗大和尚，你相可好，我给您磕个头，免了免了免了。方爷，哪阵香方把您刮到这儿？还香方呢，我驾着妖风来的，一言难尽呐。我老哥，我找您有急事，请到里边说，别上里边了，完咱找没人的地方，我跟您谈谈吧。好吧，旁边有树林，咱俩到树林里边相谈。行行行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。伙计看着牲口等着，方叔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俩人往地下一蹲，王叔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当他说的白云剑的夏侯人将人家招来的时候，陈团大和尚站起来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请门长竟然叫人给打了，可不是吗？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，脸色铁青啊，人事不省。我无论如何，老人家您得行行好，跟我去一趟。您要不去，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这个
容我三思。陈团还合计什么？他思考什么？他有顾虑。陈团一想，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，彼此慕名，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。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，我很钦佩，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。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，三教堂肯定得知道，我们离着都不远呢。如果班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，能答应吗？金灯剑客夏虽良能满意吗？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呢，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呢？我还在华山待不待呢？莲花门那帮人心黑手狠呐、我要救了夏侯人，必定对我下家伙。这对老和尚有顾虑的。方叔安多聪明，看出来了。
王老人家，
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虽良他们给得罪了？方爷，你算说对了。你们办完事儿，抖了抖了袖子走了，可我们都在华山，这修罗刹的地方大了，
三教堂和我的宝华寺离得不到20里地，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？
老人家放心，这事我给你保险，你别怕他们报复，等英雄大聚会之时，杀他们一个不剩，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，你还怕什么？
嘿呦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呐。请问您把郭长达给杀了，事情结束了吗？
岂不更棘手啊？
前有车，后有辙呀。
我说老和尚，你就别废话了，千不看万不看，汉在白云剑可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跟你又有交情，你真格能见死不救吗？
老和尚，你去不去得了，
我得好好想想，甭想了，再想黄瓜菜都凉了。
您到底去不去？
我方爷，你不能逼人太紧了，
你得让我好好想，等你想着也咽气了。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吧？
方爷，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？
你敢敢说三个不去呀？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？第一个，我老僧去是人情，不去是本分。慢说说三个不去，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，你再说个不去，
我不去。
你不去我给你磕个头行？
王兰贵磕个头，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我发现你真是个活宝，我心里真急眼了，
哪能呢，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？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。
完了，无论如何您帮帮忙，
你要不帮忙的白云剑可就完了。
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，陈团深受感动，
心说方叔安为谁？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，
舍死忘生前来求我，
我要不去呀、显得太自私了。
好吧，方爷你别难过，说走就走，现在我就跟你去。
哎，这陈团还真行，让方叔安等着，他回了庙了，把徒弟们叫过来，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，如果愿意叫你们看，你们就尽量的医治，为时有事，恐怕今儿个回不来。
老师您放心的去吧，把家里交给我们。
就这样，陈团呢带俩小和尚，给背着药箱子，拿着药用之物，带着顶好的好药，
二次离开庙来找方叔安。老方高兴，抬手把牲口牵过来，让陈团老和尚骑马，让俩小和尚骑驴，他跟那伙计步行。陈团一摆手，不必，
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，我们爷仨步行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，长在修罗刹，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们到我们也到的。
您知道哪吗？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一店？
对呀，
咱们到店内再见，别在一块走。
方叔安一听也对，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。到了店里头，玉面小达摩白玉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达，一看方叔安回来，赶紧过来问
怎么样，来没来？
老叔啊，
来了。
现在何处？就在后边，我骑牲口走得快，先行一步，快点把屋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到。
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吧。等啊等啊，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，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。白瑞倒不认识陈团，经过方叔安的介绍，云瑞跪倒施礼，老前辈在上，白云瑞给您磕头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白大将军，小僧担待不起呀，病人现在何处？
就在里屋，我先看看。
陈团呢、一边掸尘土，一边净净面，擦擦手，往里就走。小和尚到了外间屋，把箱子放在地下，在旁边喘喘气。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，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白胡散满前心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腮帮都缩进去了，这脸没有血色。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，这回铁青色。
耳垂都干了，嘴唇都裂了。
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先给号了号脉，
一边号脉
一边皱眉，白瑞的心呢都提了嗓子眼儿。就见陈全和尚光皱眉不说话，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，轻轻的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，让他趴到床上，衣服全都脱掉，开始验伤。陈团老和尚往他的后腰左侧一看，哎呦，好像个巴掌在上面烙了个印儿，非常明显是个手印，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。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，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，臭味难闻呢。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，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，夏侯人的命就保不住了，看来啊必须得动手术，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。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，弄不好夏侯人这个命就得交代，没死到旁人手里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。陈团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，因此是紧皱眉头。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呢，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。
阿弥陀佛，
云瑞啊，叔安只管放心，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，不过咱得冒冒险呐，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。陈团老和尚把外衣脱了，袖面高挽，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，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，里面装的是丸散膏丹，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。他拿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，先在火上燎了一下，这也是消毒。之后让白云瑞、房叔安摁着白云剑客，开始拉着伤口。虽然说夏侯人失去了知觉，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，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，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，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，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。陈团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，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，要不臭味熏人呢。几个不得灵的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，这才结束。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、止血药，然后给包扎上，这是外伤。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人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，多给灌了点水。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，准备痰桶，再准备一壶凉白开，一会儿药力发作，白云剑客非吐不可，他得把里面的毒全都吐尽，吐一回给他灌水，吐一回灌水，端吐尽了，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众人遵命照办，把痰桶准备好了，瞪眼在这看着，足能有一个时辰。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，胡子颤了几颤，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，来得正及时。就见白云剑客的身子往上一仰，吐的是黄花绿沫，
刑律周着师傅，房主安拿痰桶接着，足吐了有半桶啊。等吐完了，陈抟老祖眉头舒展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我佛慈悲，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。等吐完了，让白云剑客躺好，二次给敷药。咱们简短结束，一直折腾了一宿，吐了五六次，后来没得可吐了，陈抟这才不给吃药了，告诉云瑞，妥了，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，多谢老罗汉，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云瑞啊，你怎么喜爱呀、啊、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何必多礼呢？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陈抟休息了片刻，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。云瑞啊，你记住啊，这药每天服三次，早中晚，白开水送下。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，每一天早晚换两次，千万别弄错了。是老人家，那么您呢？哎呀，舒安看见了，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，要不是自家人，我怎么能离得开呢？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，我就在这儿，不在这儿也没事了。你们就记住，及时换药，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。咦，那老人家，我再问两句，白云剑客你什么时候能康复呢？
嗯，
多者半月，少者十天，他的身体就能复原。
是吗？那么快就能好？
嗯，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，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，你们只管放心。
你看，多谢老人家。
这陈抟收拾完了，到了第二天起身回庙，白云瑞、房树安在后头送。等出了院，来到店门这儿，刚到门口，房树安一抬头，
我的妈，
下的是红姑夫人。